今日经文是约书亚记的七章一至到十五节，请听我读出。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帝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阿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阿伯文的艾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艾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艾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又有三千人上到那里去，竟在艾城人面前逃跑了。艾城的人击杀了他们三十六人，从城门追赶他们，直到士巴林，在下波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百长老和撒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竟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身吩咐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诅咒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近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近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派要按着家室近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地近前来。被取的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跟住是有我们的本堂的叶少斌传道为我们正道，讲题是亚干犯罪有关我事，请叶少斌传道。
喂，大家好，边度撞？OK， 其实好开心啊，见到大家啊，无论是喺网上啦，不过网上见唔到啦，咁就希望咧喺直播嘅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如果可以嘅话，咁你翻嚟啊实体等我哋大家见面咧，咁大家可以好开心。嗱，开始嘅时候咧，同大家讲一个故事先。咁喺一个炎热嘅夏天，咁耶稣咧就一早吩咐十二个门徒走去爬山。咁喺爬山嘅时候咧，仲要两只手咧。就每隻手拎住一嚿大石头咁去爬山。咁彼得听过之后呢，咁就二话不说，即刻呢就立起两嚿石头就走去爬山。 咁呢個咧都似乎都幾似啊彼得嘅性格嘅，一聽到耶穌講咧就即刻好衝動咁樣就即刻去做噶啦。咁另一個門徒啊加略人猶大，咁原本咧都拎起兩嚿大石頭嘅，咁但心諗啊夫子耶穌啊做乜事咁奇怪嘅咧？哇！即係第二天時叫人爬山已經夠辛苦噶啦，咁但係爬山都仲可以理解啊，因為可能係耶穌夫子想啊鍛鍊下我哋有好嘅身體，咁所以咧就傳道嘅時候咧就容易啲啦咁樣。咁但係做乜要拎住兩嚿大石頭陀手楞腳啫？諗下諗下都諗唔到一個合理嘅解釋，咁就話俾自己聽啦，拎石頭啫，使乜咁盡啊？於是咧佢就放低嗰兩嚿大石頭，就拎個兩嚿咧比較細啲嘅石頭咁去爬山。咁爬爬下嘅時候咧，都覺得幾辛苦嘅喎，真係啊！點解拎住兩嚿石頭，真係好左手左腳嘅？咁啊諗啦，啊既然開始嘅時候都冇拎住兩嚿大石啦，唔諗住拎兩嚿大石啦，於是咧又再揀個兩嚿，好似乒乓波咁大 size， 可以放得喺衫袋裏邊咧嘅石頭去爬山。啊！即刻咧就成身鬆曬。手脚并用咁样咧，就好快就可以爬到上山顶。咁当所有门徒都上到上山顶嘅时候咧，都已经系中午食饭嘅时候啦。咁边度揾嘢食咧？但啲门徒今次学精咗啦，学识咗啦，因为佢见过耶稣行五饼二鱼嘅神迹啊嘛，所以佢哋咧就喺度等耶稣吩咐啦。耶稣于是咧就吩咐佢哋啊，一个一个坐喺度啦。然后咧就开始借饭祈祷，叫大家合埋张眼睛。当耶稣祈完祷嘅时候，啲门徒打开眼睛，就见到佢哋手上嘅石头都变晒面包，而面包嘅大细就刚好同佢哋所拎嘅石头嘅大细一模一样。彼得就有两块大石头，啊唔系大石头，有两块大面包，啊不但自己食得饱。更加可以咧，俾分俾其他人食。而加略人猶大，佢嘅面包就只系乒乓波咁大 size 嘅面包。嗱，当然啦，嗱呢个故事咧系完全纯属虚构，唔会有类同，亦都唔会有巧合。啊，个故事嘅重点系教导我哋，或者系强调啊基督徒信服神嘅态度。嗱，今日讲到嘅今个月讲到嘅主题咧系信服。咁上兩個星期唐牧師講到嘅時候都有提過，就係信服呢個主題其實唔係好受歡迎嘅。因為今時今日講信服講聽話，好似唔係而家嘅潮流或者個文化所講嘅嘢。喺而家嘅管理學喺職場上面所講，聽話係最低效嘅努力。簡單嘅聽話係嗰啲冇創造力唔承擔責任嘅表現嚟嘅。真正嘅人才呢是从来那些都不是很听话的人，他有自己的原则，亦都懂得打分寸，往往就在关键的时刻呢敢于跟老板拍台那些人。而亲子教育了，现在有些讲法就说呢小朋友如果太过听话的话呢，反而他就没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呢不要教他们那么听话，因为不听话呢并完全不是坏事来的。佢哋能夠可以打破舊有嘅框框咧，佢哋先至可以走出一條唔一樣嘅路。嗱，我咁講咧，就並唔係話我哋嘅信仰咧，就不要問，只要信，咁就係信服，係聽話，係信服神。因為真實嘅信仰一定係要經過理性懷疑嘅過程，而真實嘅信服亦都需要去理解。嗱，雖然喺理解嘅過程裏面咧，我哋未必會明白。完全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加一些的信心。相信创造我们爱我们的神，既然爱我们爱到为我们死了，他吩咐我们所做的事绝对是不会给条黑路我们行。那什么叫信服呢？是不是就是听话那么简单呢？其实信服神其实可以还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和角度的。今日咧，我就会从刚才我哋所读嘅经文里边嘅一个人物亚干佢所做嘅嘢其实关我咩事咧？去了解信服神嘅唔同嘅角度啦，作为我哋嘅提醒。我会用三点同大家去分享。第一点，信服神系认真看待神嘅说话。 第二点，顺服神是持守住同神的盟约。而第三点，顺服神是要把握时机去悔改。先讲第一点先，顺服神是认真看待神的说话。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以色列人凭住神的应许出埃及，但因为第一代以色列人他们不相信神，不相信神并不是说他们不信有神的存在，而是他们不相信神带领他们会为他们安排的最好，所以他们不信服神。所以呢，第一代以色列人就在旷野里面40年，来到第二代以色列人，约书亚就带领他们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第七章记载这一场的战役呢，是他们进入迦南地的之后的第二场战役，第一场是攻打耶利哥城。全章第七章有首尾呼应，个结构上面有首尾呼应的安排。第七章的第一节讲耶和华发怒，而最尾第26节中间有一句就说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所以开始的时候第一句讲耶和华发怒，而最尾就讲耶和华不发怒，中间的经文就是描述了发生了什么事。其实第七章的第一节都已经讲了的了，就是因为亚干拿了当灭的物。什么叫当灭的物呢？我一会会解释。就因为亚干在第一场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拿了当灭的物，神的怒气就向整个以色列人发作，以致他们打输了，在第二场仗里面打艾城的时候打输了。那在这里我们会有个疑问的，明明是一个人做错事，什么不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咩？亚干犯罪关我咩事啫？况且神喺几百年后即系我哋跳一跳，几百年后神亦都食先知以西结咁样讲过，喺以西结书嘅18章，当时以色列已经亡国噶啦，已经系亡咗国之后被掳到巴比伦后，当时有句说话咁讲嘅，佢话咧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嘅牙齿咧就酸倒了。即是说阿爸吃了一些酸的东西，但是呢是个仔的牙呢就酸。就好像现在呢，如果我吃了一些冻的雪糕，那是我的女儿牙酸不是我酸的。就是说就是他们当时人的认为，就是说他们当时遇到那个亡国的厄运呢，完全是因为是他阿爸阿爷那代人犯罪，以致连累了他们，以致呢是负债子还。但神强调一人做事一人当，阿仔如果行公义的话，他不会因为阿爸行不义以致受到牵连。其实是，但为什么今次亚干犯罪整个以色列人都要受罚呢？看来好像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甚至乎是不是神他自己自相矛盾呢？即是他几百年后打回几百年前的他呢？其实是，那我们就要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开始看起了。从地图去看呢，地图的左边就是迦南地，约旦河其实就是迦南地的天然的屏障来的。以色列人是很困难从约旦河的东边进入迦南地，因为要过河。有圣经学者估计呢，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那个位置呢会有大概是90至100尺阔，3至10尺水深。不过以色列人的神居然可以令到河水干了，以色列人可以走干地从约旦河东边直接进入迦南地。加上以色列人第一场仗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是用了一个不是方法的方法打赢了，不是靠以色列人怎样攻坚怎样攻破城墙，是靠以色列人听从神的说话。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围绕耶利哥城，一日围绕一次，一年6日，七个祭司要拿住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面，去到第七日要围绕七次，祭司要吹角。当以色列人听到角声拖长的时候，他就大声喊，城墙就这样倒了。这个完全是超越了一般打仗的方法和策略，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多好打，是因为他们听从神的话。其实以色列人跟迦南人比呢，根本就没得打的。照摩西在生命记第九章去形容，他说那里的人叫阿纳族的人，阿纳族的人是强大的国民， 又高又大，甚至乎当时有句说话咁讲，边个人可以喺亚纳族人面前咧企得住咧？嗱，所以当以色列人准备攻打耶利哥城嘅时候，约书亚喺第五章第十三至到十四节，佢见到有一个人啊，手里边有把刀攞出嚟，企喺佢对面。约书亚就走去问佢：啊，你嚟帮助我哋啊，定系帮助我哋嘅敌人噶？咁但系呢个人嘅回复咧，个答案咧好特别嘅，佢话唔系，即系话佢又嚟，佢唔系嚟帮助以色列人，又唔系帮助以色列嘅敌人，佢嚟系要做耶和华军队嘅元帅，耶和华军队就系以色列人。耶利哥城系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嘅第一仗，神亲自做耶和华军队嘅元帅。而之后嘅战争咧，我哋都冇睇到啦，系今次嘅啫。呢一战战争嘅胜负唔系在乎以色列人有几多人，有几好打，或者系战术运用得好唔好。战争嘅胜唔败系完全因为神自己亲自去打。而喺古时嘅近东嗰边，两国或者两个民族交战嘅时候，打赢嗰方咧就往往会将打输嗰方嘅所有嘢，包括呢个金银珠宝啊、牛羊马匹啊、大人细路咧，就会攞咗翻去当做战利品。所以神喺打耶利哥城之前嘅时候，喺第六章十八至十九节已经讲明：至于你们要谨慎，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掉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人全会众啊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嘅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嘅库中。当灭的物喺中文翻译里面咧，令人联想到好似系啲唔系好吉利啊，被咒诅啊，邪邪地嘅嘢咁样，所以要消灭佢哋。但系原文嘅意思系被奉献嘅物品啊，所以英文有啲英文圣经嘅翻译咧系devoted things， 系一啲被奉献嘅嘢。所以如果嗰啲嘅物品系奉献咗俾偶像假神嘅话，嗰啲就系要当灭嘅物，要灭咗佢。而喺呢度，因为神自己亲自打，所以所有物品系属于神，所有物品应该系奉献俾神。同时以色列同时神已经一早讲明，呢一场打耶利哥城嘅仗，以色列人乜嘢都唔可以攞，神有言在先，边个攞？就边个女街坊全体受罚。但亚干竟然冇好咁看待神嘅说话，将神嘅说话当做耳边风，明知故犯。当然啦，今次系神一个唯一嘅做法，因为系神自己亲自打。因为之后我哋喺第八章第二节，当以色列人第二次打艾城嘅时候，神就话：啊！你点样对耶利哥同埋耶利哥嘅王，你都咁样照样去对艾城同埋艾城嘅王，只是城内所夺嘅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自己取为自己嘅掠物。所以呢个做法系今次嘅啫，因为神自己亲自去打，所以咧呢个唔系一个普遍性嘅原则同埋做法，所以我哋唔好直接应用喺而家嘅教会生活上面，即系话有咩事发生咧，梗系有个人犯罪啦，女街坊啦，唔系每个人犯罪就自己负翻责任啊，唔系有人女街坊。同时我哋亦都唔好以为咧，神当时咁嘅做法，即系一个人犯错就要全体负责咧，系一个好特殊嘅情况。我举个例子啦，而家有啲嘅运动比赛项目系对制比赛噶嘛，咁我要以呢个踢波为例啦。每位球员落场踢波，其中一个赢波嘅关键咧，就系每个球员都要成日走动。我谂咧个对波嘅教练咧都会提醒嗰啲嘅队员啊，唔该你走动多啲啦，为自己或者为你嘅队友制造机会咁样。如果有一个嘅球员佢听到教练所讲嘅嘢，都冇好认真去看待教练所讲嘅嘢，当教练所讲嘅嘢耳边风，落咗场之后喺度唔系点走，喺度 hea 踢，咁佢就好大机会会连累全队去输波。 更加的，如果他犯规啊，即用手掂个波啊，蓄意铲低对手啊，咁样咁就被红牌赶出场，全队十个人对十一个，咁就更加有好大机会咧，去到全队会输波。所以明知故犯咧，可以系明明知道要做嘅嘢就唔做，又或者明明知道唔好做嘅嘢就做咗。今日神同我哋讲咗好多嘢，我哋要做嘅嘢，同埋神讲咗好多我哋唔好做嘅嘢。我哋系咪好似阿干咁样，冇认真看待神嘅说话，当神嘅说话系耳边风咧？可能有人咧啲脑筋转得好快嘅，咁就会问啦：咁如果我都唔知道神讲过啲乜嘢，咁咪不知者不罪咯？我有举个例子啦。最近我同香港过嚟工作嘅年青人倾开啦，佢哋去到一个新嘅工作环境，佢哋因为过到嚟转变个工作环境，佢哋去到一个新嘅工作环境，佢哋都会问啲老板啊、上司啊，究竟我哋做啲乜嘢？我谂呢个都系我哋基督徒嘅责任，要问神究竟我哋做啲乜？其实圣经都好清楚讲咗神想点。第一，整本圣经讲最多就系神救赎世人的旨意，无论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五节，又或者是以弗所书的三章十一节，都讲到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是希望每个人都得救，甚至乎神是呼召人信徒去参与他的救赎计划。那我们有没有认真地看待神的说话呢？因为好像阿干这样 当神的说话是做耳边风呢？第二，可能有啲基督徒都好想知道神喺个别信徒身上嗰个旨意系乜嘢啊？神叫我做乜啊？神叫我做乜？系咪读咩书啊？或者做啲咩嘢咁样？呢啲咁个人化嘅问题咧，我就俾唔到答案嘅，因为呢个系个别信徒同神之间嗰个关系。咁但系我可以俾个原则俾大家，喺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听话好像不是这个世界的潮流，或者这个世界的潮流是讲不听话。当然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公平、不公义，甚至有些是不符合圣经原则的事，我们一定要不听话。但是基督徒千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将不听话这个文化去面对神。不要好像阿干这样，既然神讲了，我们就要好小心认真地看待神的说话，不要将神的话当作耳边风。第二点，信服神是要持守住同神的盟约。当以色列人打艾城打输了的时候，约书亚在第七节至第九节就同神对话。在第七节约书亚这样讲，他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警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这番说话你听落就有很重埋怨的味道的。神为什么你带领我们 过约旦河啊？我们留在那边不是挺好啊？不用在这里死。约书亚想到是最坏的情况，就是以色列人会死在迦南地里面。但如果我们看第四节，或者我们先看第三节先啦。啲探子回来回报就说，只要派二三千人上去都可以搞定艾城的。约书亚都没有偷懒的，他都没有轻敌的，他派尽差不多三千人上去去打的。而我看第五节啦，艾城的人就击杀了他们三十六人。大家计一计数，派三千个人上去阵亡了三十六个，即是几多个%啊？1.2%， 虽然打仗我们都是一个都不能少，个个都要回家这样，但是打仗都一定是会有伤亡，但个损耗率是 1.2%。 为什么约书亚就崩溃呢？他为什么会 1.2% 都想到最坏的情况呢？第八、第九节可能就帮助我们去明白了。第八节，主啊，要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第九节， 迦南人和这地一切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原本以色列人一过约旦河，迦南人听到神使到约旦河干了，已经吓破胆了。再加上他第一仗打耶利哥城打赢了的时候，迦南人更加害怕。但今次打艾城就打输了。我们都不知道究竟艾城有多大，又大又好小又好，总之打输了。约书亚就想，迦南人会不会这样想呢？原来以色列人不是天下无敌刀枪不入，约书亚害怕的就是迦南人听到他们打输了就会重拾信心走来围他们。约书亚的判断就是呢，今次他们一定玩完。有时我们都好像约书亚这样，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往往都会想到最坏那边的，那些事情呢就一定是这样发生下去的了，而没有看到客观的环境和事实。疫情都一样，疫情爆发到现在，我们都会只是想到最坏的情况是怎样。但其实客观很多的数据，很多的事实都告诉我们究竟疫情现在是怎样，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么惊慌。约书亚就是这样，迦南人和这里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好像一定会这样发生这样。但将来的事有很多个变数，谁会知道将来会怎样发生呢？其次就是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往往都会去埋怨责怪别人先，而不看究竟自己究竟有没有什么做错的地方。打输仗，约书亚第一时间就走去埋怨神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而不是做这个赛后检讨，看看以色列人有没有做错的地方。人和人之间都是这样的，那时有事情发生了都是埋怨对方，互相指责，都是你错的这样。即是我有时的夫妻关系都是这样的，是不是？我以前在香港在政府工作的时候呢，都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即是当有问题出现的时候呢，部门和部门之间呢就大家在互相射的啫，在互相指责的啫，你没给这些东西我，你又没讲清楚啊，所以就这样。总之就是对方的错，不关我事。但是神在第十至第十二节怎么讲呢？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为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以色列人打败仗是因为他们犯罪。犯罪在这里的原文是讲紧未达标或者是做错事。有什么做错事或者是未达标呢？有五样东西：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后面那四样其实是盟约里面的一些具体的实行出来。这个约是指到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盟约关系。在生命记第26章，我想讲17至19节，你今日宣认耶和华为你的神，承诺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宝贵的子民，叫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要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国之上，并且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的神为神圣的子民。盟约关系就是以色列人宣认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跟住以色列人承诺会做些什么做些什么做些什么，而耶和华同样去认以色列为他神的子民，同样神亦都承诺或者是应许他会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很明显亚干没有遵守到同神之间的盟约，没有听从神的话， 当神的话是耳边风，原来没有按承诺去遵行神的话、神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神的这话呢，就是等于破坏了双方的盟约关系。所以第七章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记得当以色列就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这个的犯了罪原文的英文翻译是 to act unfaithfully， 行为不忠。在个盟约关系里面最重要的是忠诚，忠诚的表现就是持守住盟约和神的盟约关系，遵行神的道，遵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今时今日呢，大部分人手头上面都很多约的，屋企有上网合约啦，手机数据计划合约啦，工作合约啦，租屋合约啦，甚至乎有些人结婚，应该加拿大少啲嘅，有些人结婚有这个婚前协议书的嘛，咁当然那些都是合约的一种嚟，其实是。合约和盟约不同，合约是因为互相不信任。例如我申请上网，电信商话会给一击上网速度给我。如果没有合约写明，到时他给了10Mbps我都没有他付。又调返转头，可能他都这么想的，一击上网速度的费用每个月是100元，到时我给10元他。所以需要合约写明白纸黑字，大家没得拗了。所以合约是基于不信任，但盟约不是。盟约的建立是基于爱。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显明了神对以色列人的爱，然后才订立盟约关系，去确认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其实去到新约，主耶稣都一样，在马太福音26章27节，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你们许多人流出，使罪得赦。藉着耶稣，主耶稣流出的血，神再一次和我们立约，凡信靠耶稣的人，神会赦免他们的罪，和给他们有神儿女这个名分，和生命记旧约生命记所讲的一样。我们宣认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神有应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子民。这个是我们同神的盟约关系。在盟约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忠诚。既然有神儿女的名分，有神儿女的名分，就有做神儿女的责任和本分。听从神的话，就是持守住同神盟约的关系。至于要做些什么呢，就我想大家你回家打开一本圣经看看，究竟神要你做些什么。第三点，信服神就是把握时机悔改。当神告诉约书亚听以色列人打输仗的时候，神不单止告诉他听个问题在哪里，神都好的，神话埋俾佢听个解决方法系乜嘢。喺13至15节，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近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近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近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近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人中行了愚妄的事。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解决方法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神叫以色列人自洁，这个我们可以明白，因为所有人来神面前的时候一定要自己自省，看看自己有没有犯罪，如果有的话就求神赦免。但是做什么麻烦呢？要按住支派，跟着支派又按住宗族，然后按住家室，跟着按住人丁， 一个个嚟抽，抽到嗰个啦，最后尾就系啦咁样。既然神都知道系边个攞咗当灭嘅物啦，即系文英话神系知道有人攞咗当灭嘅物，咁佢应该唔系应该嘅，神系全知，佢一定知嘅，佢一定系知道系边个做噶。咁好简单啫，话俾亚干听，啊唔系话俾，话俾约书亚听，系亚干做嘅。咁咪立刻可以拉咗亞干出去斬頭咁樣，咁咪收工咯，可以係慳水慳力。所以我哋要了解神點解要咁勞師動眾呢？嗱，我諗到，我相信神係俾足夠機會亞干去悔改，但亞干冇把握時機去悔改。當約書亞叫以色列人喺抽籤前嘅一日自潔開始。亚干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是第一个机会，亚干可以立刻举手认罪，但亚干没这么做。到抽支派了，十二个支派抽一个支派出来，亚干你还不出来，这个是第二个机会。跟住由大支派缩窄到去宗族，如果根据民数的26章的记载，由大支派有五个宗族，五个宗族抽一个宗族出来，亚干你还不出来，这个是第三个机会。然后再抽加失，这个是第四个机会，亚干你还不出来。跟着到最后，按住加失人丁一个一个这样抽，似乎照圣经的形容，亚干不是第一个就抽中了的，其实可能是不知道有几多个，可能是第五个，可能第六个，可能第七个，仲有好多个机会。亚干其实点解你仲唔出嚟啊？亚干有好多机会去悔改，到最后亚干都冇把握到，最后尾就抽到佢出嚟。可能有人会问嘅，如果亚干之前自首，咁会点？咁佢使唔使同啲家人会被石头掟死？当然我唔知啦，唔知个答案啦。不过我估计答案系乜嘢呢？我相信神系慈爱嘅。神既然俾咁多机会俾亚干去认罪悔改，唔系一次，系五次、六次、七次。我相信如果亚干及时悔改，个结局可能会好唔同。到而家最后抽到佢出嚟，佢唔认都唔得，就肯定系冇弯转。所以如果有机会悔改嘅话，我哋都要把握时机去悔改。神一直俾机会人悔改，从旧约到新约都系。我们看看耶稣怎样去对出卖他的犹大。看这个先。好，最近我参加一个讲关于历史考古和圣经的公开讲座。其实讲完解答了我一些一直以来对最后晚餐里面有一些事情发生一些疑问。大家都很熟悉这张就是达文西的最后晚餐 的油画。可能我们受他影响就是以为最后晚餐是坐在那里吃的。咁但係呢，我嘅疑問就係呢，如果大家坐得咁近喺度食飯，喺馬太福音第16章記載，當耶穌話俾人聽中間有一個人會出賣我嘅時候，啲門徒一個一個走嚟問耶穌，然後跟住到最後出賣佢嘅猶大走問耶穌係咪我呀咁樣，耶穌就話你講咗啦。如果大家坐得咁近喺度食飯，點解冇人聽到呢？我估计，我想啦，如果有人听到的话呢，那十一个门徒一定群情汹涌捉住犹大来揼。但是为什么听不到呢？那个讲员解释，他说原来当时的文化吃饭呢不是坐在这里的。原来是用这些叫三方卧式椅打侧身瞓在这里吃饭的。左手边是主加迪，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在耶稣的右边，那可以解释到在约翰福音第13章讲约翰挨近耶稣的怀里，还有成世就瞓了在耶稣的胸膛里面。但最特别的就是犹大，犹大似乎被耶稣安排了坐在主家席，在耶稣的左边。因为这样才可以解释到耶稣所讲话和我一起沾手在盘里面，那个就出卖我，因为在隔离就可以做这个动作了。同埋亦都解释到点解犹大同耶稣的对话冇其他人听到，因为大家好近嘅就系。 但我哋要问，点解耶稣要安排犹大坐喺佢隔篱喺主驾席度边？我相信耶稣都一直系俾机会犹大去悔改。其实好似亚干一样，神你估唔知道系亚干做咩？但神一路俾机会去悔改。同样耶稣都一早知道犹大出卖佢，但系佢都呼召佢做门徒，是希望一路帮助他去悔改，直至到他最后晚餐的时候都希望他悔改。但是犹大最后没有把握到这个机会，以致没有弯转。各位弟兄姊妹朋友，神很爱我们，一直等待给机会我们悔改。只要我们还有生命的时候就还有机会，不要去到没有弯转的时候想悔改都迟。亚干犯罪关我咩事啫？关噶，因为亚干所做嘅嘢，佢提醒咗我哋，信服神系要看重神嘅说话。神讲咗就系，我哋唔好掉以轻心，唔好将神嘅话当做耳边风。信服神系要持守住我哋同神之间嘅盟约嘅关系。我哋系神嘅儿女，要做翻神儿女应有嘅本分同埋责任。盟约关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忠诚。最后信服神是要把握时机悔改。神一直给机会我们，等待我们悔改回转。因为神爱我们，我们不要浪费了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要及时悔改，不要去到没有弯转的时候想悔改都不行。我邀请在这个时候邀请大家有一个的安静默祷的时间。在你安静默祷的时候，你想想究竟在我生命里面我有些什么东西是得罪神。如果有的话，在这一刻我们好好把握机会去回转去悔改，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无论你是基督徒好，你不是基督徒好，我都希望你能够在这个时间面对神，看一看自己。如果你未曾认识福音，你曾未曾认识相信神的时候，我更加邀请你，你一刻你跟神说，你说求神赦免你的罪。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赦免我们的罪，跟我们立约，就会给我们神儿女的名分。求主你自己帮助你，如果你是信徒的话，你再想想究竟我在这一刻我有没有破坏到跟神之间的盟约关系？我有没有遵行神所吩咐的，听从神的话？如果没有的，我们快快在神面前认罪去悔改。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回到你，你给机会我们去悔改。求主你帮助我们，知道你慈爱，你说过当我们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你是信实，你会赦免我们的罪。求主你帮助，让我们时刻持守住和你之间的盟友关系，认真看待你的说话，和常常的在你面前去悔改。多谢主你的话语，你这样祷告是奉教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字，阿门。